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我们这班是新约读经班，今天要看的进度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到第十章，不过我们会从第五章也就是登山宝训的开始的部分来看起。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首先要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再感谢主，有一群同心的弟兄姐妹愿意来研读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今早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照亮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照我们这般的规矩，大家来上之前应该把这五章的进度都已经读过了，然后等一下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根据那个读经的进度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验。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这个圣经，这个经文它本身的结构跟内容，我们先大致的大纲性的把它来看一遍。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是登山宝训的开始。那马太福音总共是有五大部分，五组的讲耶稣他的教导。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是耶稣上了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一段的耶稣的教导叫做登山宝训。然后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因此以下的这一篇教导主要的对象是对耶稣的门徒说的。从第三节开始，耶稣连续讲了九次的有福了，有福了。第三节一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次。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必得安慰，这是第二福。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第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第四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并蒙连续，这是第五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第六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这是第七。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讲了八福。那说哪里还有第九次呢？请你们看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这里又有一个有福了，这是第九次出现。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呢。那明明是九福，为什么我们说成是八福呢？因为那个最后那个第九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等等，你们就有福了。他其实呢是在阐释，再加一层来说明的第八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所以传统上我们就把它叫做是八福。那这个是八福的部分，也就是英文的圣经所谓的 beatitude。 这 beatitude 它是一个拉丁文的字，意思也就是祝福的意思。那从第十三节开始，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接着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这些都是在形容那个光，说这个光它好像城照在山上不能够隐藏，好像你点一个灯为的是要照亮，不是要把它扣在这个斗的下面。所以到第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哦，原来光照在人前就是给人看到门徒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是目的，不是让自己得荣耀，而是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耶稣的话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也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就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是了，你们就是这样子。那做的话就说我还在进行当中，我还在努力的把它做好。那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是怎么是的呢？是因为主耶稣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地位，门徒本来就是世上的盐，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你只要做主的门徒的话，你就是这样子。而关于这个盐跟光，大家不要解释过度。什么叫解释过度呢？就是它经文的意思之外，我们又再去加意思的话，就是解释过度。那你说当耶稣讲到世上的盐的时候，他怎么说？哦，先问你们好了，你们说这个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啊？调味，还有吗？防腐洁净。对，这个防腐跟洁净从哪里读出来的？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盐是有这些功效，是吧？但是在耶稣的口中的话，他其实只讲了一种功效，是不是？耶稣怎么说的？就是调味嘛，是吧？耶稣就只讲一样，是吧？他没有说盐还可以防腐，盐还可以怎么样？他讲的就是一样。他讲说盐就有盐的味道，就有这个咸味。如果你一旦失去这个味道之后，那你要它干嘛？你说我家里有罐盐，你倒出来一点都不咸，那就拿这个干嘛？耶稣又说那就丢在外面没有用。然后光也是一样，光的话我们也联想出很多来，但耶稣其实他就讲一样，说光就是照明用的，就是你不要点个灯拿个东西把它扣住，他就是要让别人看到这个亮光。盐的话就是显出这个咸味，他讲的就是你是门徒的话，你就把你的好样子给露出来，就让人瞧见。瞧见之后呢，是把荣耀归给天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因为前面耶稣已经讲了说门徒的品格，那个八福，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人，是虚心的人，是清心的人等等，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接着这十七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又继续在讲哈，耶稣这个教导是连续性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是什么意思？就是旧约，对，就是神的话语，是圣经。耶稣说不要说，以为我来的话就把这个旧约的启示就把它都废掉了。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知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然后等等，他又讲，他最后讲到这一小段的最后的时候，第二十节，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看重不看重神的律法？
看重。
他们非常看重神的律法哈，他们是维护律法跟高举律法的人。那耶稣的话是说，如果你们连文士跟法利赛人都比不上，你们如果心中不看重神的话语，如果你们不维护神的律法的话，那么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换句话说，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的门徒是要比文士跟法利赛人更强一点。那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罗马书哈，你们还是保留这个马太福音的部分，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我要给大家看一个非常 classic 非常典型的这个一段经文，讲这个外面跟里面的就真犹太人哈，就是第二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跟那些犹太人讲话， 然后第二章二十八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这些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讲的，就是你们要守律法要守割礼。第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就是你里面的心灵的，就更深入一层了，在里面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仪文是外表的。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讲的说，以前的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话，他们就讲的外面那一套，就外面很刻板的做到了，他就觉得说我遵守了神的律法。耶稣说你们要从心灵的深处来顺服神，从那里来开始。说你们如果连这个外表的都做不到，连文士跟法利赛人都胜不过的话，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这一段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过去神的启示，反而是要成全他，把他的经义也实践出来。那这句话的教导其实是说，神的一致性，不管从旧约或者到新约，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神，只不过耶稣来了之后，把那些律法的实义把它给彰显出来。然后到二十一节开始的话，你就看到耶稣他怎么来彰显这个实义。这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结束出现过六次一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就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像这个 pattern 出现过六次。请你们先看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等等，这是第一次出现。请再看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的，这是第二次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第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等等这是第三次出现。那再看第四次，在第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这是论起誓，这是第四次这样子讲。那再看第五次，在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等等，这是第五次讲的是报复。那第六次呢，是对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耶稣一口气讲了六次，然后来解释说为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他。那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很聪明，就是他会突发奇想，然后就是该轮到他带查经了，他就赶快把这一段看一看，然后就说哎，圣经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怎样怎样，只是耶稣说要这样子。他说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乱说话啊，常常有人这样子说，有人那样子说，然后就是这个人说的不对，我们要听主的话，听神的话，大家就在那边点头说阿们。那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里的每一次耶稣说有话说都是神的话，都是旧约里的话，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而是耶稣引用旧约的话说哦，你们听见的这个旧约的话，神的话是这样子，只是我告诉你们他实际的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属灵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并不是第一次的那个有话说是人的胡说八道，那是神的话怎么会是胡说八道，而是耶稣要把他的实在的真实的意思把他给阐释出来。那弟兄姐妹，你们读了这种上下文全部读下来的时候，就你带领查经的时候就不会突发奇想，你就会遵照那个经文的本意就把它解释出来好，这个是这一个部分的。然后这里面我上次有讲到，就是第论这个报复的部分，在第三十八节这里面你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耶稣为了解释这句话呢，他举了四个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任凭他打，这是第一个。第四十节，有人想要告你啊，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法庭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人说啊，这个人欠了我什么呢？要夺你的这个里衣，你说你让你把外衣也让他拿走，不是说你走在街上这个人要抢你的东西，而是他经过一个 legal process， 他觉得说你就是欠我的，然后要去告你，要把这个给抢走，这是第二个。然后第四十一节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啊，有人强逼你服劳役，有人特别说啊，在当时的那个罗马有个法律，就是那个罗马兵可以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然后强逼他走一里路，那个是法律所许可的。那你这边 go the second mile， 啊，你常常在英文里面有这句话 ，second mile 就是说你自愿的服务啊。那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辞，啊，这么一句话就讲的是说，不要报复，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你有来上过我的那个旧约的那个生命记的话，我有跟弟兄姐妹讲解释过，当初立这个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其实那个时候神给这个法律的是说不要报仇过分，不要过度。所以一个人伤害你的眼的话，因为说人在报仇的时候常常是会过分，你弄瞎我一个眼，下次我就要你的命，就不只是一个眼了，你搞掉我个牙，我把你整个脸给毁了。所以人是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也的确这样子发生，然后所以神才给他们立一个法，说是一个公平的法。如果一个人伤你的眼的话，你最多报仇只能伤他一只眼，不能报仇过度。如果他打掉你一个牙的话，你最多就是把他的那个牙也弄掉，就到此为止。他如果伤了你一个手的话，最多只能是到一个手，是一个是公平的律法，而不是说你非要去讨回那只眼或讨回那个牙，是不要报仇过度的一个律法。但是耶稣他进一步的在那里阐释说，在新的国度，这个爱的国度，就是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们要胜过，比这些更强，就是你要用这个爱心来胜过仇恨。所以耶稣才讲的这些啊，打你的右脸也左脸也给他打，走一里路也走二里路等等。那你们可能就会问哈，因为基督徒这方面就是我们就会想到说，那牧师我真的做不到啊。那牧师说我也做不到啊。然后说还有人，那些我的那些同事，他们不晓得怎么也听到这句话，常常取笑我说，那你转过来给我再打一下。那我就觉得基督徒很难做，说对呀，我们好像都有这个困难，那怎么办呢？咱把这节藏起来吧，啊，就说没这节哈，这是你听错了，圣经里没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耶稣他的确是这样子讲过，那什么意思呢？我上次有跟弟兄姐妹说，当耶稣他被捕的时候，就是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那些差役就用手掌打他，然后耶稣的反应不是说再转过来给他打，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的记载说，耶稣的反应就是说，我如果说的对的话，你为什么打我？我如果说的不对的话，你告诉我哪里不对。那我说的对的话，你为什么打我？说你就是对呀，这样反应才对呀，你得跟他讲理啊。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个保罗他在第三次宣教完了，就最后那次完了，他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就是因为那次起了一个大暴动，结果就是犹太人要杀他，后来那个罗马人的千夫长就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就跟下面说，你先把他给我捆起来，然后用皮鞭审问他，然后说那手下的人就用那个皮条子先把他捆起来，再拿起鞭子要这边抽他的时候，保罗就开口了，就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经过审讯，你们就要鞭打他，有这样子的条例吗？那旁边的人一听不得了，这个人是个罗马人，赶快去报告那个千夫长说我们不能乱打他。那保罗那个时候他可没有说是我让你们打吧，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被你打有什么关系，你们尽量打吧，他就跟他说理。那你说我到底我们该怎么办？情况是这样子，弟兄姐妹， 当耶稣跟那个差役讲那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已经情愿吃亏到了说受羞辱被鞭打，然后情愿为世人而死，在这种情愿的心理之下，他给你讲道理，他不是说这个也不情愿那个也不甘愿，然后就拼命跟你这边讲道理。这个保罗呢，保罗是说他，你看他讲的那个，他就是为了这个传福音是九死一生，什么都抛弃了，什么都不要了，他这一切都奉献的情况之下呢，人家这边不合理的时候，他跟他讲道理。就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像耶稣像保罗那样牺牲奉献的心智。所以一旦说我们有呢，里面培养出那样的心智，就是说真的真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要打我的右脸我左脸也给你打，说这我愿意，所以有那些，那你尽量去讲理吧。到什么情况之下讲理，如果遇到一个说神不许你讲理的情况，你也愿意去承受这个羞辱或者是这个患难，说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问题。但你说我们连里面这个心也没有啊，耶稣说啊，你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说舍己舍己，我也不想舍己，我也不，我就是喜欢讲理，那耶稣说这个不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求主的怜悯帮助我们内心培养出那个愿意舍己跟随主的那种心智，然后求主给我们智慧，在恰当的时机我们该讲理的还是讲理。那主耶稣说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羊进入狼群啊，然后是要驯良像鸽子，但是也要灵巧像蛇啊。一方面我们求主就是让我们愿意舍己跟随主，但是给我们有智慧，知道讲道理该讲到什么个程度。那这是这一部分哈。到第六章，这个还是继续是讲这个登山宝训。六章一开始呢，耶稣就是讲一件事情，说啊，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哈。就是讲这么一句话，就说你行善不要故意去讨人的称赞，行善呢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那耶稣就举了三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什么叫做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所以第二节的第一个例子是说施舍，施舍就是说周济捐款帮助穷人。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耶稣讲话非常的生动哈，在那边吹号啊，敲锣打鼓，哐哐哐，大家注意啊，我在给钱了哈，赶快多照几个相。耶稣说你不要做这个动作，不要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在他们寻求神的人荣耀的那个时候，那个当儿，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那个赏赐就是只是那个虚浮的暂时的人的荣耀。然后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就该怎么做呢？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弟兄姐妹，这个跟前面的要将你的好行为行在人前，使天上的父得到荣耀，并不抵触也不冲突。你的确要将你的好行为表现在人的面前，使荣耀归于天父。但是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存着一个炫耀的心，好像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哈。这两者并不冲突哈。好，第一个是论施舍，第二个呢就是论祷告。第五节开始说，他这个 pattern 是一样的哈。一开始说不要怎么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听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该怎么办呢？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这个格式跟前面那个格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因为祷告这一个主题特别的重要，所以耶稣在这个主题上他特别多讲，特别 elaborate。 所以他讲完了这一些话之后，他又继续的说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所常常铭记在心中的主导文，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啊，其实它整个是九到十五节，我们通常所背的是九到十三节，是我们所谓的主导文啊，说主的祷告文。那正确的说法应该不是主的祷告文，而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啊，不是耶稣他在替我们祷告，而是耶稣教门徒该怎么祷告。你也可以说这是门徒的祷告文，就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所以第二件事情讲的是祷告，然后第三件事情讲的是禁食。禁食就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动作啊。你们禁食的时候，第十六节哈，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看耶稣讲的三样事情来说明说啊，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第一个论施舍，第二个论祷告，第三个论禁食。每一个的他都是说啊，你们啊禁食或祷告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然后要这样子，就这样说。只有中间那个祷告的部分，他说完的这部分，主又特别多讲了一圈。啊，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然后你们要该怎么祷告，这是主在祷告方面给了我们更多的教导。从第十九节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段落，讲了三种不要。第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这是第一个不要。然后从二十五节开始讲的是不要忧虑哈，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啊，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这一段讲的是不要忧虑。第七章其实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段落哈，第七章第一节讲的是不要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等等。然后耶稣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为什么你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所以这是三次的耶稣讲不要。也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构相当的清楚跟明显啊，不要不要不要三次，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不要忧虑，不要论断。然后在第七章的第六节呢，他把前面的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有时候你读的时候觉得，哎，突然跑出这一节来是什么意思呢？第七章的第六节其实把前面的那三次的不要呢就是做了一个总结，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狗跟猪听起来是很难听，但是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怎么称呼外邦人呢？就叫他们狗，然后就叫他们猪，这些外邦狗，这些外邦猪很难听啊。耶稣是用当时的人的一些俗话来讲说，神的话语或者说好的教导也不要给那些不信的人，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把它当作是珍珠，也不把它当作是好东西，他们会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反而是反咬你一口。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当基督徒跟人家分享神的道理的时候，你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看那个你跟他分享者的那个心理状态。如果他不管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他的心是在一个谦卑的愿意接受的状态，你甚至可以跟他讲到很深入的属灵的真理，他都能够领会，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叛逆的，完全是不屑一顾的那种状态，你再去跟他讲圣经的话，他就是把这个珍珠践踏了，然后转过来咬你。当你跟人分享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要有个分辨，要有个智慧。接着下面第七节开始，耶稣就讲三件事情。从第七节开始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一段我把它读一遍，大家就看看这段它是话是怎么说的啊。因为我们常常有点把那个重点放错了啊。但是我读一遍，主的话是这样子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再解释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So far 我们都很听得很明白，很清楚，明白明白。然后接着，但是耶稣说，我讲完这些话之后，所以的意思是说，做个结论啊，因为这样子啊，求的就给了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哦，原来这一段耶稣是要教导的是什么呢？教导说，你们在什么事情上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前面讲的这个祈求就得着的等等的，只是一个引子。所以你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你们就应该明白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啊，你想人家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那说跟前面那一段道理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用这个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等等，来说明说，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个慈爱跟慷慨的天父。当你祈求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寻找的时候，神并不隐藏他自己，神也不吝啬啊，不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你所需要的给你。耶稣用一个很极端的比喻说，连你们这些不好的人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把好东西给他。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天父是一位慈爱而慷慨的一位神。你一旦明白了你的神是慈爱和慷慨的神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把神的这个属性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以至于说，你们对人不要吝啬，你们对人不要不慈爱，你们的心总是希望别人对你慷慨一点，希望别人对你慈爱一点，接受一点。所以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这就是神话语的道理。所以耶稣是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但是不难理解的情况之下，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待人如己，要人家怎么对你，你也照样的去对别人，这是第一个要。那第二个要，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哈，十三、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多。这讲到这两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哈。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条路呢是引到灭亡的，进去的人多还是少呢？很多，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到永生的那条门，引到永生的那个门呢，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一旦知道主的启示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惊讶说，哎，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大家都为了世俗中的事情去忙碌，然后我给他们 分享福音的真理是说，他们总是很不愿意听呢。但是我如果跟他们讲健康跟财富啊，怎么样投资，怎么发财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有兴趣呢。因为一个路是宽的，一个路是窄的，照着主的话语。这是第二个要，就是要进窄门。然后第三个要，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这一段呢，主想讲的非常的多，从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整个一段就是讲的说要防备假先知。那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基督徒很需要听主的这一段话，真的是要防备假先知，不要被人诱惑了。那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这些异端在到处出现。那耶稣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辨认出来，就是从他们的果子来认出他们是什么样的树。然后说你不要被那个称呼上，被他口里所说的被他迷惑。第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要看那个人啊，有没有在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说看他口里说什么。那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警惕哈。二十四节到第七章的结束是把这整个的登山宝训的一个结论。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之后，就跟他们说了以下的这段话，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哈，特别讲聪明。不说你是品德很高，也不是说你其他的很有能力，只是说你聪明，听了主的话去做的，这个人聪明。他就好像把这个人生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不管你经过什么样的风暴都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第二十六节，但是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啊，然后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然后有一点风浪来的时候，他人生的房子就会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就做了这个结论，然后结束了这一篇出名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有一个格式，一个 pattern， 就是每当耶稣讲完一段话之后，他接着就叙述一些耶稣所做的事。讲完耶稣所说的，然后接着就是耶稣所做的。从第八章开始，他讲了耶稣他做了三次的医治哈。第八章第一节开始，首先耶稣他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啊，说这个大麻风的来拜他，然后是他主动提出来大麻风是求医治，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他就得到了医治。第二次得医治是第五节，这次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百夫长，罗马人。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面甚是疼苦等等，然后他也是求主医治。那你知道那个经过，最后是耶稣甚至没有亲自到那个生病的人面前，只是一句话，然后他就得到了医治。 OK， 就是第十三节哈，应该是说他医治了之后，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把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啊。这一次也是那个人主动的来求耶稣给他医治啊。但是第三次的医治是医治彼得的岳母，然后这一次彼得没有说话，彼得的岳母也没有说话，只是耶稣到了彼得家里，哎，你的岳母怎么躺在那里呢？哦，岳母害热病生病了。第十五节，耶稣就主动的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那这一次是耶稣主动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外面的样子，说啊，你不得医治的话，就是你没求，或者说你没有求的对，求的不对，讲的不对，所以耶稣没有医治你。在乎耶稣他的主权，他愿意医治就医治， 你当然是可以去祷告啊。三次的医治之后，接着讲的是三次彰显耶稣的权柄。这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有个很特殊的 pattern。他每讲完三次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呢，就说一小段耶稣呼召门徒的事情。那这次他就讲到说，有人要来做耶稣的门徒。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然后耶稣就说了那句出名的话，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又有一个门徒说什么，耶稣就说啊，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们跟从我吧。所以这一段讲的是呼召门徒啊，前面讲了三次医治，有一小段呼召门徒，接着有讲了三次的耶稣彰显他的权柄。第一次彰显权柄是对自然界彰显权柄，就是耶稣跟门徒在渡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起了风浪，耶稣用一句话平静了风浪，所以最后众人就很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这是第一次耶稣向自然界彰显权柄。然后耶稣就遇到了被鬼附的这个人啊，耶稣又把这被鬼这个附，让他们身上的鬼就鬼入猪群啊，这些猪就从山崖上这个跑下去，然后就淹死了。这是对这个灵界对邪灵彰显出他的权柄来。然后第三次彰显权柄是第九章的前面那一段哈，所以第九章前面那一段应该是跟这边是合在一起的，就耶稣借着医治一个瘫子来显出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哈。然后这三次之后呢，又有一小段说耶稣呼召门徒，就是第九章第九节，耶稣呼召了一个在税吏上收税的叫马太的人啊，其实也就是写这本福音的这个门徒叫就是马太。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赶鬼的这件事情。第二十八节说，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及弟兄们等等啊。你如果读圣经比较仔细一点的话，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说是有几个被鬼附的，是一个，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可是路加福音说有两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不是冲突了吗？圣经里面还有几次有类似的，你看起来好像他在描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就觉得有冲突啊，那个细节方面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哎，这个地方说是一个人，那个地方是说两个人，然后这个地方是说进耶利哥的时候发生这件事，那个地方是说出耶利哥的时候发生这件事。然后有些对圣经怀疑的人就说，你看圣经是有冲突的，这件事情讲的不一样啊。然后有一些基督徒是好心的基督徒，他说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呢，因为它到底是经过人的手写下来，那我们人呢是会犯错误的，所以有可能就是他记错了，然后他写下来的时候就写错了。我觉得说能够承认说有记错有写错的话，反而是一种更诚实的一种态度，是比较成熟的。我说对对对，可能是记错了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好比说这个老王要出国了，然后他的朋友老李跟老张请他吃饭，那老李就这边在他日记写下说，今天我请老王吃饭我叫了一个宫保鸡丁，他说在家的菜很好吃，就写了这个。 然后那个老张也写了，他说今天老李跟我请老王吃饭，我叫了一个红烧狮子头，然后老王说这家的菜很好吃。然后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天之后，有人看到说，哎，你们两个人写的不一样啊。然后他们说，哎，你不知道那天其实我们是三个人，那个老李就叫了个宫保鸡丁，我叫了个红烧狮子头，所以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吃。哦，明白明白。然后过了100年之后，当事人全都不在了，然后有那些考究的这些专家就出来了，说你看这个老李说的只有两个人，然后叫的菜是宫保鸡丁，但是老王讲的话一样，都是说这家的菜很好吃。但是老张他写的是说有三个人，说他跟老李还有老王三个人，然后叫的菜不一样，是红烧狮子头，但是讲的话一样，都说这家的菜很好听。所以他们两个人当中应该有一个人记错了，说到底当时是总共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然后那个叫的那个菜是宫保鸡丁还是红烧狮子头。但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都记载说老王说这家的菜很好吃，这基本上就是经文考究学家的那个态度，就他们每当他们看到不一样的，说这两个记载有这个相同之处，都记载耶稣来到这里有个人被鬼附了，是相同之处，所以应该都是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一个说是两个人，一个说是一个人，这表示说他们的记载有错误，所以有一个人有这个记得有错，然后讲的话有些细节上不一样。其实在当时的话，你如果把它合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完全是可以解释的，就那个记载的人他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他只是片面的记载，他记载出来这个人讲的是两个人，因为路加我们说啊，路加他是个税吏，他对 number 他比较在乎一点，他当时真的是两个人，但是马可跟马太就马太他是税吏，马太他就是讲两个人，但是马可跟路加他们就是重点就是那一个人，那个被鬼附的那一个人，耶稣就是跟他这边，所以重点放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容许，起码说容许说有这个 possibility， 就他们记载的只是片面的。我为什么花这功夫给你们讲这个呢？我是跟中间有些比较认真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个道理，因为你在进一步追求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专家跟你说，你看这些有冲突或者等等，然后那个时候一般的基督徒因为他缺少装备，他就不晓得该怎么说，他就被人家一讲他心里就害怕，就说真的有问题，我当初怎么没看到呢？我现在是把告诉你们说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每个人他记载的是片面的，你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才是整个的。我的话讲的比较多一点哈，请看那个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开始讲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在马太福音当中你开始看到说有人来反对耶稣了，前面讲的都是耶稣他出去医病赶鬼传道非常受欢迎，但是从第十节开始，九章十节开始，法利赛人就来询问，等于质问哈耶稣，质问他的门徒说为什么耶稣跟税吏还有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才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一句。然后另外有人也是来质问耶稣，这一次是从朋友那边来的，是约翰，施浸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耶稣又解释一遍，开始有人对耶稣起了怀疑，并且有一些比较像法利赛人呢，就有一些比较敌对的态度。这两次就等于是马太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伏笔，让我们开始看到说慢慢的情况起了变化， 慢慢的开始有人来反对耶稣了。然后接着耶稣继续做他医治跟传道的工作，从第九章第十八节开始，耶稣就本来是有一个管会堂的啊，大家听我讲那个两约之间的时候呢，知道说管会堂的人他不是这个会堂的 custodian， 不是说那个扫地的，大家都走了我去上锁的，而是他是那个 ruler， 他是 in charge of 这个 synagogue 的这个人。那这个人的一个女儿要死了，要求耶稣去治他。在耶稣去治，从这里走到那里过程当中，耶稣又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妇女。然后后来耶稣到了那个管会堂的家里面，就把那个闺女哈，那个女儿那已经死了，从死里救她，让她复活了。然后第27节讲的耶稣遇到两个瞎子，然后把这两个瞎子也给治好了。然后到32节讲到说有一个哑巴，然后这个哑巴圣经特别说他是被鬼所附的，以至于讲不出话来，那耶稣也把他给治好了。但是耶稣行了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帮助人之后呢，法利赛人的结论写在第34节，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现在对他的反对越来越强烈了。然后35节就做了一个总结，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的是，耶稣是怎么说的这句话。37节，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耶稣是不是说，现在要信主的人很少，要收的庄稼很少，你们要迫切祷告，让他们愿意信主，让庄稼变多，是不是这样子说的？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什么少呢？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去求，求庄稼的主，求什么呢？是不是求庄稼变多？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他一直是在祷告要有更多的工人出来，而不是说庄稼不够。相反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跟门徒说，你们以为庄稼还没有成熟，你们像举目望田，庄稼已经熟了。就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信主的人好少啊，我这边跟他传福音传了很久都还不信主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不爱听福音。但是耶稣的看法不是这样，耶稣说庄稼多得不得了，只是说做工的人少。现在所需要的是工人，愿意传福音的人，有坚定的信心，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然后邀请人信主的人。所以要求的是求工人。那今天我们看不到第10章了，第10章在整章呢讲的是第二次的耶稣的教导，讲的是耶稣对他差派12个使徒出去嘛，就对他们的一些吩咐，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那这第10章我们就下一次再来看。那今天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那个页数比较多一点，我是专门是在讲那个8幅。我刚刚跟大家口头上讲的时候是把整个的经文讲了一遍，但是那个讲义上的话就是集中在讲这个8幅的内容。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让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内心，也让我们读经的这些日子，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蒙你的保守跟蒙你的祝福。 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